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吉祥。今天呢，时间很快，一转眼三天的听经的这个功德即将圆满。在佛教里面常讲到，空课里面讲说，时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活一辈子啊，就是平均值按80岁来算吧。20岁以前呢是个小不点儿，家里也不把你当人，也不把你当回事儿，自己也做不了主。60岁以后呢，老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生活质量也不咋的。就中间纵然有40年。你还有要生点病，遇点小灾小难，感情上也会受挫，亲情上也会离别，总归是不痛快的，也要占很大一部分。那么为了生活更加的有点质量呢，还要打拼、奋斗、付出。这个去为这个将来这个生活做准备，再加上这个每天晚上睡的床还要跟他接缘，要占掉我们近一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仗一算盘子打下来，思来想去呀，好活的时光呀没几点，而且一晃就过。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人呢，人为人一世，苦才是人生。前两天呢给大家讲了这么可以说是高超的见解吧，圆洞的见解。如果说从这个客气上来讲，确实有点为难大家啊，特别是在家的居士们啊，所以大家不管能听入几分算几分，至少我们从缘起上已经起见了一个正直正见，把核心呢这个缘分给接下了，这个缘接下了以后呢，就一定会减少你有可能误入歧途，或者说被这个邪知邪见给转化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今天开始呀，要站在明白一点什么呢？就是说理解力呀，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假如果你哪怕全听懂了，力量也很小。真正的力量来自哪里了？信受力，对于佛法的信受力。每天我们都念我今见闻得受持，就是佛法讲的这个道理，一个你能受得了。如果你浅见或者福德不够，你受不了呀。他是你说今天开始就要讲生死，生死一般常人看来就很不吉利。再一个，你得把持得住，所有的生活中你要按因果律来行，这是高人才能把持得住的境界啊！因为我们太多时候道理是这样，我们背道而行。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着重从信受力上来再进行一个分享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现在还是有情众生，都是从情感上来，每个人都有情感，所以前两天呢讲的比较理性，今天呢我们要偏向于宗教情怀了。在家出家男众女众称为四众弟子，我们既然为佛弟子，向佛他老人家学习，诸佛菩萨这么慈悲济世大祖师你们如此苦修过来，他们的路是怎么走的，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所以你看，昨天讲到了说这个现前一念心性，为彻悟禅师语录里边表达的这个显的这个本体那么他到底他的本体明了了以后，又开始怎么干呢？就是开始要讲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为彻悟禅师语录的纲宗。啊，你看我们每做一个五重玄义里每讲一重，一定要给大家提出来这么多的语录里边的内容进行讲解哈，这就是五大板块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呢第一段真谓生死啊，一共16个字四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真谓生死，真谓生死心不发，一切开示皆为戏论。大家想想什么叫做皆为戏论，就是白说。如果我们没有真谓生死的这个生活态度，这个佛弟子的这个基本的啊出离心也罢，见解也罢，那么就等于说世俗的话说了，就不买账，领不了这个情。所有这三天再玄妙的佛法没有用，入不了心嘛。啊，所以首先我们要今天开始要讲到这个直面生死，要发起这个生死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正在生死中，怎么能够了掉心思，要把心给发出来。你看我们前面讲到这一念心体就要把这个爆发力把它驱动起来。华严经里面讲到说从初发心就成正觉的，就是因为这最初的一念啊，一念心动跟正在进行中和最后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你看我们修忏悔的时候第一念就升起说往昔所造诸恶业啊，发四弘誓愿的时候一念发心发出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后天大家正受三皈五戒，这是我们这次最殊胜的法会啊，最后一场，那么大家一定会说发心要尽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都叫做发心。你不发这个为生死的心，愿生西方想解脱成佛道的心，那这些话就没用嘛，不在这个道上，没有共同语言，三观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这里后面讲到说世间一切众苦无过生死，生死不了，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舍一皮带取一皮带，苦已不堪。这是从人到人的轮回做一个提醒。我们所有的生命价值体现在哪里？你说我们为人一世在这人世间走一遭，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死反而没有感觉啊，因为我们现在处于活着的世界，自以为是活着的世界，所以说对这个很少接触着要临近死亡的这种经验啊，甚至比较年轻的或者健康的人认为死还很遥远啊。你学佛嘛，我们也讲说要欢喜自在啊，要这个清安法喜啊，当然要欢喜自在，但是不能目光短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算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内容，你很得意、春风得意的进行到底，但是最后还是难免一死，这是要早做打算。啊，所以这里，你看有时候我们呀，去医院里面的重症病房，你去感受一下。那你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提醒力就是有可能今天就死或者明天就要死，不知哪一天死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众苦无过生死大家要有概念，一个死一定会死啊，这个死一定会来的，人人皆如此。二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死期是不定的，大家要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保障寿终正寝，每天我们能听到这些天灾人祸像这个冰雹一样降到谁家身上谁就得承担，可是人人都在这个社会中他将承担了，我们在议论纷纷啊，悲叹一下可怜一生，有可能我们哪一天就成了别人的怜悯的对象，这个是不定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大家知道死的时候什么都顶不上事儿，什么都带不走，真的如此。在普贤行愿里边讲到说，像马车城呀，什么宫珍宝奴婢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佛法能顶上啊。这个时候只有佛法作为这个正念，能引导着你往哪里死啊。大家要知道，既然我们害怕死，不想这样无休止的生死，那我们就要这一次死完了要死到一个没有死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里边，出一抛胎入一抛胎，就这个臭皮囊，上辈子也不知是男的还是女的，这辈子又投生转成男的或者是女的啊。上辈子活得已经很无奈悲苦了，这辈子呢更加的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啊。或者上辈子修一点福报，这辈子春风得意了啊，你福报大的时候造业也大，第三世造的业多了，下堕的更快，这叫三世冤。反正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轮回盘里的低级重复啊。可是这是人到人的角度而言，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什么呢？六道轮回的可能性，大家往下看，况轮回未出，难免堕落猪胞胎狗胞胎，何所不专？就是不能够保证你能够得人的，而且人或者升天的机遇很少，到三途的机会很多啊。就是我们去地狱恶鬼都是高速路，这知道吧？开通的高速路，八个车道的，你尽管放开了门跑，非常快啊。那么此个人生最为难得，最易大失啊。一念之差便如恶趣，三途易入而难出，地狱时长而苦重。为什么？因为你投身到人道呀，它是要福报力的呀。为什么来这次提供大家这个来受三规五戒？五戒杀盗淫妄酒啊，再加就是邪淫，这五条戒律里边有一条你持圆满了，可以保下辈子的人生，要这么去修的。如果你的福报力不够，与你悬浮在人道或者天道的这种储藏力的话不够的话，那么你将来就要下堕，只能去好一点的在畜生，再差一点的恶鬼，混得最背的无间地狱啊。所以大家有的，如果你读过一下楞严经，你去看一下楞严经里边讲到说我们造恶业堕到无间地狱里边以后啊，就把罪恶的这些业首先在这个无间地狱，什么十八地狱净边地狱，一样一样的从重到轻，一样一样的受，受着受着把地狱消完了以后，开始上升了一点了，干什么去了？投生到个恶鬼道了。恶鬼道开始再把地狱业消完，所剩的罪恶的业往完消，消消消消的差不多了，再从恶鬼道出来投生到畜生，畜生还从低级到高级，再这样去消消消消消的，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人生，结果有可能你人生的福报还不够啊。刚从这个畜生道这个转到人道里面，要么盲聋鹰哑，胳膊腿不全，要么呢寿命很短，一下就夭折，甚至十月怀胎都生不出来就死掉了。为什么？你只能做那么久的人，福报不够呀，转生又堕下去了啊。这就是地藏经讲的玄出玄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死问题。但凡我们有一点点认知，那你就要考虑怎么办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既然考虑到生死了，就要想方设法的找这个出路呀。第二句话叫发菩提心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啊，然我有生死，我求出离，就是我们想了生脱死，要往生，而一切众生皆在生死，皆应出离。大家去拜佛顶山，进了山门， 检票口过了，直接看到的就叫同登彼岸。啊，我们发愿的时候说，我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什么呢？彼等与我本同一体。前两天一直给大家讲心性，在这个心性无差别中，我们和众生乃至佛，它是平等本同一体的。所有在我因缘中的一切众生，哈，你看，皆是多生父母未来诸佛。若不念普度，唯求自利，则屡于理有所亏，心未有安。这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呢？你不能光管自己，你得了佛法的利益，不能拉二胡自顾自，还要发大心，要度人，特别是与自己有缘的。那什么是有缘的？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可能觉得说离我近的特别有缘，这是对的，离得远的就没缘吗？但凡比如说我们这一世活这一辈子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众生，高级点的我们说人跟自己一样，最低级的哪怕厕所里面的蛆虫，只要你能够看得见它，这就叫缘，否则不可能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啊，不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唯心所现的世界中，只要你看得见，这就有缘。那么有缘而言哈，有到什么程度呀？现在你看，我们看到说，哎呀，这可能是过去世的父母，未来的诸佛。那未来诸佛嘛，我们还可能会觉得有点首肯，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过去父母，我一辈子就两个，一个父一个母，哪怕我活得再生生世世多，怎么可能这么多的众生都做过我的父母呢？告诉大家，当真如此。因为众生跟众生之间哈，现在科学上也研究出来了，叫什么量子纠缠理论嘛，这不是现在一直在讲吗？他发现了一个什么奥妙啊？就是一个量子与量子之间也是一个两个碰撞是以轮回的状态，就是相碰到一起，互相使力，这是因缘最近的时候。那我们一辈子最近的就是生自己的自己生的嘛。那么最近了以后，这个力互相一力量再也互相排斥，砰的一远就要绕到一个轮回最距离远的时候，这又是一个轮回点，然后再一直轮回，再往近再往远，就不断这样绕。所以大家想想，只要但凡出现在我们因缘中的任何一个众生，绝对就是过去父母最近的因缘，这是真实不虚的啊，一点都不带夸张的，是为了调动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才这么说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啊？最简单的就是我要成佛，要度众生。我要度众生是为了成佛，一定要有这个心。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心这么说一下特别难发呀。有机会去看一下，有一位醒安主师写过劝发菩提心文，就列了十几条说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我们一直在生死中啊。大家来看，你看，如果说大心就是菩提心不发的话，则外不能感通诸佛，内不能契合本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量太小了，你一直只能做人，你就不能跟佛有这个共同语言，有这个心心相应，这就叫外不能感通诸佛。内不能契合本性，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的一念心性，你一直就悟不到。为什么？你的心量太小了呀，狭隘呀。我们的眼里只有人，只有人的吃喝拉撒，只有人的这个成家立业，这个养老送终，就这点事儿，连六道都顾及不到，何况说整个十法界，心性打不开，啊，那这样的话，上不能圆成佛道，下不能广利群生，无一是处，只能做个人，啊，所以大家想想，发菩提心有多重要？既然没有这个功德，那么无始恩爱何以解脱？ 大家想，无始恩爱我们跟谁造的？跟自己有缘的众生造的啊。你跟自己有缘的众生造的恩爱，在一起造的，你现在就要一起同得同解同脱呀。你不渡他，不用佛法来解来脱，那就相互纠缠，没完没了。因为你还要遇到过去的情缘，这辈子为什么有一见钟情这件事呢？大家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死心塌地就痴情女子负心汉？就因为有恩爱纠缠呀。啊，无事怨牵何以解释，解不开，释怀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原来就是在一起造的这个逆缘，相互抱怨啊，相互这个重一点的互相残杀。那你在这个两个人不去依佛法来互相解，依然还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何时了？累劫罪业难以忏除，因为造罪是怎么造的呢？一起成就的呀，相互做增上啊。为什么叫众生？众生你们想过这个词儿没？众生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除了我们这里讲到轮回中，你一道一道的去生，有时候当人，有时候当畜生，有时候当这个恶鬼，这叫众生，众道去生嘛，一生又一生的去生，也叫众生。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生到一起来，相互结合结伴而行造业，这叫众生，知道吗？你一个人还造不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呀。你造杀生，你得你把他杀了；你做偷盗，你得偷人家的东西。所以一个人造不来这个业，相互造这个业。但是如果你不自利利他，难以忏除。节节善根难以成熟，那么摆脱这个大轮回盘，这个共同成就互为因缘，这个善根显发不出来啊。所以大家看到字字句句都是实情实情，没有一点点过分的话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随所修行多诸障缘，你修不出去吗？告诉诸位，这个我可以吹牛，你看我比你们障缘少，知道为什么呀？没有老婆呀，没有儿女呀。出家有两条，要一个要舍生恩，一个要舍重爱。生恩就是生自己的父，自己生的父母之恩；重爱就是夫妻之爱。你把这个兜漏干净了，这辈子能利索点，知道吗？修道方便一些，干扰少了很多。特别是决定性的干扰少了很，这个你必须佩服我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多诸障缘，纵有所成，中堕偏小，就是纵然你很努力的去做，可是这个障碍太大了，你没有办法。业障，愿消三障诸烦恼，其中一个就是报障，这个因果来了你没有办法，你过去的这个情债来了你逃不脱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故须称信发大菩提心也。大家要着重的要想，不是在这会儿想啊，回去也要想啊。就说了半天，哪怕你听进去一句，动了心，入了耳，也能改变命运啊。这是头两句啊，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两句话说的是所有学佛修行的人必须以这个为前提。所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的通途，也就是公共课都得过关。那么选修课就是你如果说这辈子要修净土法门，就是后面的八个字，以生信愿持佛名号。跟大家讲，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要三个条件，也只需要三个条件：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念佛依着信愿发愿生到极乐世界可以往生， 就这么简单，就这一条线，幸运行是净土的三资粮，路上的资粮、干粮够吃了，饿不死了就能到那儿啊，所以叫生性切愿持名妙行，这是一个钩索关系。那好，我们来看彻悟禅师是怎么开示这个性的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性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提出来，我们不能够浅性啊，不能够半疑半性，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要生性不疑。大家相信有极乐世界有没有？我告诉你，也在他方国土里面，也有人他方国土里面众生，或者他们也在讲法，也在论道，说大家相信有娑婆世界吗？你说有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方向在哪里？在哪儿？在东嘛。有东有娑婆，为什么会没有西没有极乐？就很简单的一个辩证，大家想想。虽然说如梦幻泡影，可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活得如此的争气，那么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七重行树罗王，那就是真真切切，黄金为地，七宝为池，就这么个事情。而且人家活的就是那种活法，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活法，这就是苦乐的对比啊。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哈，我们今天看看禅师给我们的开示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相信净土法门的生性呀，它的功德在哪里？就是你看哈，净土性的殊胜功德，它的功德一个，它有横超的作用。本来我们修行的话，自己在娑婆世界慢慢慢慢就这样修，像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你就在这个世界里修，一生一世的修，很久远很久远，而且一割生死，净也把净那个净三步能够退两步啊。那么在这个国土里面修道是怎么修哈？我们先看第一段，夫见道而后修道，修道而后正道，此千圣同途千古不易之定论也。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咱们这儿发心开始修要成佛，先开始要见道。见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天给大家讲的要开悟。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还在梦里边修，盲修瞎练的修，开悟了以后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我们从人修到佛哈，等于说走第一个台阶到一百个台阶，这样的去走。现在我们看上去在走，有可能还没在这个台阶上，大家知道吗？什么时候叫做见到了，站在第一个台阶，然后才知道怎么走，这叫做见道而后去走，叫做修道啊。修道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一个都不能少，90个也不行，99个也不行，一直到100个上面，就叫做成佛了，这叫做正道。所有的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谁都绕不过去这个台阶这条道啊，这是千古不易之定论。然见道岂易言哉？就是可是你要去见这个道，就是开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跟大家讲，在唐宋时期呢，开悟的人还很多。在唐宋时期这个大丛林里边，就是寺院里面道场里面的住持和尚呀，这个法主和尚呀、首座和尚呀，净开悟的，有的侍者都开悟了，这个看店的都开悟了，扫厕所的都开悟了，高人灵力啊。现在呢，现在如果我们听到说哪里说哪个老和尚开悟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寺院的门槛都要被踏破， 可是要知道，开悟才是开始知道怎么修行了。所以说，若依教程，必大开元解，这叫做开悟了。从学教而言，若依宗门，必直透崇观，这叫开悟了。然后得论修道，否则变为盲修瞎练，不免撞墙磕壁，堕坑落千也。你看，如果你没有开悟的话，你的这个法眼没开，就不算个修行人，都不懂得怎么修。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有一个次序叫做信解行证，先开始听了佛法以后有一些相信，解的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哈，就是指的开悟的阶段，然后你再去修行，最后证到佛果，这四个次第。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净土就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大家来看，唯净土一门则不染。只要你听到弥陀经里面说，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你们知道净土法门又叫二有法门，就是你相信有佛啊，有土叫极乐，有佛正说法，这叫二有法门。那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但发愿持名，即得往生。只要你发了愿，你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这辈子就能去。就这么一个法，这么一个世界啊。但是为什么太难信了，知道吧？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修了，所以很难信。为什么净土的资粮叫信愿行哈？我告诉大家，所有的修行都叫信解行证，可是净土资粮叫信愿行，它有一个什么关口给合并了呢？就是把一般通途修法、常规修法中最难达到的一关——开悟。解，这个难度给并在哪里来了？并在这个信上来。只要你相信，这个关就过了。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法门绝对以相信是得度的首要的门槛？一定要相信。但是相信这个要求又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实世界差别太大啊，听起来简直就是这触摸不到嘛，情景太隔得远了嘛。这是生了又死，死了要生，在那是莲花化生，生出来就不死。大家想想，我们这儿这个红颜易老，极乐世界不衰不变不生病的，咱们这儿一辈子活到一百岁就算高寿的老人了。大家所有的媒体都去研究他们村的泉水好呢，还是他们这儿的水土好，不知道又开发出来保健产品又去赚钱去了。可是极乐世界呀，光寿无量，就活得没完没了，直至成佛。你说这个差别你怎么去相信？所以经典里面叫做人有信慧难，就是能够相信极乐世界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可是有的人他天生就信，这叫大福德的人，闻即信受。有的人慢慢慢慢给他讲，哎，半疑半信，听的时候有激情的说好要往生，仔细想想又觉得离得很远。每个人的差别像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修法的高妙就是把解最难的一关，把病到性上来了，所以叫性愿性。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性的这个功德啊。那我们这样的话就知道说，有佛有净土，此乃佛心佛眼亲知亲见之境界，不是咱们凡夫肉眼凡胎看见的。不仅仅肉眼凡胎不能见，怎么了？你看，非彼三乘贤圣所能之见也。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奥妙啊，我跟大家说，观音菩萨呀，只能知其少分一部分。就是只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或者药师如来乃至将来弥勒佛，他们全部成佛了以后才能够究竟圆满心照不宣乃至究竟。登地菩萨只能知少部分，像这个阿罗汉呀、辟支佛呀，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啊，门都没有。阿罗汉凭借自己的力量哈，他都没资格升到极乐世界，大家知道吧？ 但是凡夫凭这个信力深信佛言，以此发愿持名，这就是什么呢？以佛之见为自己的之见，再不要去求开悟了，只要信了就比开悟都强。我说的这个要点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第一个深信，你要这么信，因为我们是佛弟子呀，佛法不可思议，十方世界不可思议，那么我们有时候就是只能看到今天明天这一生的事儿，来生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何况无量劫，何况十方三世的事儿，只能听过来人，信仰过来人，唯一可信仰的过来人就是佛，大圆满觉。啊，这是第一个生性净土性的殊胜功德啊。那既然我们生性了以后呀，大家就要知道说，只要你信了以后，这个事儿就办了。第二点，我们要相信信是什么呢？是得度的基石。我们能不能成就，原始点就在信。你修得好不好，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信。你最后有没有往生，就看你这辈子修的这个信是一心不乱呢，还是半途而废呀，还是虚伪自欺欺人啊。所以大家来看这段哈，闻佛法已难，况闻弥陀名号净土法门忧难。净土法门啊，我们今天在普门讲堂现成的讲给大家听，在经典里面讲到，他方国土里边有一些大菩萨，就因为修行太难太难，走不下去了，听不到净土法门，退失了信心，退了道业，没有这个福报。难中之难，无过此难，你能够听到净土法门。虽然我们讲到说要信愿行，可是你连净土的这个门都知不到，你怎么去信愿行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何幸而得难得之人生啊，在轮回中好不容易碰出头来了，这辈子成了人了，啊，何幸而闻难闻之佛法？释迦牟尼佛出世呀，他不是天天都出世，年年都出世，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出世的呀，他2000多年前出一回事儿，到什么时候呢？到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才再有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会灭的。到时候虽然娑婆世界还是人来人往六道轮回，可是已经没有佛法，大家依然在轮回，永远都没有治这个过来人告诉他们你们在轮回，完全不知道啊。闻之而忧不肯信，不生为可惜也哉，就是听到了以后你竟然还不信，太可惜了啊。那么不信的我们也就不说了，不信孤至哈。就现在我们来信了净土有什么要求，大家来看啊。既如信者，信而不愿犹不信也，就是你说你相信极乐世界，你不发愿往生，说明你根本不信。你发愿说往生，可是呢愿而无行，犹复愿也，你不好好念佛，说明你的愿是假的。你说要往生，你不想往生啊，行而不猛，忧佛行也，就是你念佛念得晃晃悠悠，一天一两句三五句，你一天没有3000、5000、10000声佛号，你都不能说你是在修净土法门，知道吗？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事，我们今天先讲这个理啊。那么反过来看，行之所以不猛，就是念佛念得不好好念，由于你的愿力不够切，由愿不切。愿之所以不切是干什么呀？由于你的信不是真的。所以说总之生真性难。我们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都会念啊，到处都有， 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不知道佛教是讲什么道理，什么教都搞不清楚，佛教、基督教、道教都分不清楚的人，能知道阿弥陀佛，这是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可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要升起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信心是很难的，很纯粹的，很难纯粹的啊。啊，后面讲到说性果真，如果你的性真的是真的，那么愿自能切，愿果切也，行自能猛，真性切愿，加以勇猛行力，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弥陀，既得生净土也，况大劫来生死业根，则从此永断，再也不要轮回了，一了百了。此一念真性所关系者，其浅浅哉？你看，是不是活水源头就是一个性字？啊，就跟我们现在，你打个比方吧，说一个人很穷，甚至是乞丐，他现在已经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分钱都没有，日子过不下去了。你现在告诉他哪儿哪儿哪儿放了10000块钱，你去取，我送给你。你说他如果真的相信你送给他这10000块钱，那儿放了10000块钱，这两个条件具足，他真的信了以后，你要不要告诉他你怎么走？你要告诉他吗？他保准自己打听清楚。你要不要买票上这个车？怎么走到那儿？怎么取？啊，你要走快点啊，去的慢了人家就没了，你都不用嘱托，都是百米冲刺往那儿跑。为什么？就因为他信。我们对于净土念阿弥陀佛的质量，这个数量来讲，全部取决于信心啊。那好，既然说到信心，信为得度之基，那么我们应该达到怎样的性呢？第三点讲性叫什么？养性佛语永不已。我们姓什么呢？一直自称佛弟子，唯一可信的就是《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可以遍覆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广长舌相说出来的金口圣言。你看，性什么呢？所谓深性者，性释迦如来梵音声相，绝无妄语。佛绝不会打妄语。啊，广长舌的这个果报就是无量劫来都没有说过谎话，所以才能有广长舌，不会骗我们的。啊，弥陀世尊大慈悲心，绝无虚愿。啊，这个字打错了啊，是虚愿。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他不是哄我们说我发，是真的发了48愿，就是接引每一位众生量身定做的来接引你，要相信。且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见佛往生之果。就是既然相信因果，所有的法都是因果，那么你念佛这个发愿求见佛，怎么会有什么呢？不往生不见佛的果，如影随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往这儿信。而且信了以后是怎么个信法呢？哈，你看我们读弥陀经，大家有读过弥陀经的吧？啊，弥陀经里面说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对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我们一般都把这个一心不乱呢往往往行门上靠，当然是行门上，就是你念佛念的一心不乱，这是对的，慢慢就会入定啊，得三昧。但是还有一种不乱叫做什么呀？就是闻说阿弥陀佛，就是听到有阿弥陀佛这个信心，信了以后再没有怀疑过，这也叫做一心不乱啊。你看这里有典故，下面说以信心一法为入道要门也。昔王仲回问与杨无为啊，这是两个人，两个同修，姓王的姓问这个姓杨的，说念佛如何不间断去？他以为念阿弥陀佛怎么怎么样才能保证我这辈子往生，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结果这个杨仲回给他回答了句什么呢？一信之后永不再疑。说信心的着力点，修行的着手点在此处。生信释迦牟尼佛绝无妄语， 弥陀慈父绝无虚愿。弥陀经面六方广长舌做证明说，当信使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绝无二言，这叫信，深信佛语，永不疑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王欣然而去，未久杨梦重回至县，就是这个姓王的很高兴嘛，他给开示了以后就走了，一姓永不在意，就死心念佛，最后往生了啊。往生了以后还这个给这个杨无为还托了个梦，致谢干什么呢？说为英蒙之事得大利益，今已深净土也，就多亏你那会儿告诉我这么一句话，现在我已经往生净土，这叫信心啊。深信讲看看过了以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切愿，要发愿。为什么念佛的人回向的时候说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佛，或者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慈氏摄我，这个愿力我们来看啊，愿力大于什么呢？业力心力。昨天我们讲到业力在这一念心体中，昨天我们也讲了心力了，到底是业复心呢还是心转业，都看谁的力量大。今天我们发现了所有的力都不如我们发的往生西方的愿力大，力量大。怎么个大法呢？大家来看哈，业无自性，全依于心，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你看，就看你的发心造了什么样的意识行为啊。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大家明白了哈。故心力为重，业力为强，乃能迁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你这辈子你的这个心呀用在哪儿的力量大，偏向于哪儿的爱好强，你这辈子干什么事干得多，等你临命终途呢就干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业力牵着你，利用你这个心体就往那儿走，你的心就往那儿发挥啊。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到说什么烧山陵墓者怎么样，就狂迷取死报，就看是你经丧子，就你的心造这个业造得多吗，都发狂发癫了啊。你王普生徒者好钓鱼的，来生你的业力牵引着，哪怕你下辈子做人，你就是赶的什么骨肉分离报，就是这样，就看你往哪里报，你的心往哪儿用，他的报就往哪儿使。那么你下辈子做什么，你做人的话，你得五戒杀盗淫妄酒你得持全了，这是做人的力量。如果你做畜生的话，你就可能是这个比较愚痴愚钝，不相信因果，或者你的淫欲心比较重，你可能雀格鸳鸯报，就是因为他的邪淫嘛，那么就这个力量牵引着他，就成了鸳鸯，成了鸽子了，成了好色之徒了，成了青楼女子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业力在牵着他这辈子这样的遭遇啊。所以说既然我们知道说心力为重，业力为强，就决定你下辈子去哪儿，那么若与众星而修净业，什么叫做众星呢？就我一定发愿要往生西方，绝不在轮回中再来受苦，趁你再怎么好啊，什么这个这一辈子的姻缘多好，妻儿老小多么恩生这个爱重，把心一横要了生脱死。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修净业，净业则强，心重业强，为西方世区。大家想想，他日命报中命净，定生西方，不生于处。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就跟树一样，如大树大墙，你每天把大树往西方砍一斧子，每天把这个墙往西方推一把，你说这个墙这个树最后倒的时候会往东方倒吗？这就叫做愿力大于业力大于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要发愿。可是告诉诸位，如果你不发愿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不发这个愿力，就跟阿弥陀佛的48愿他接引众生，这个愿力就跟在整个法界弥漫着一样，可是你这个信号不开，它是个磁铁，你不是块铁，你不发往生西方的愿力，那么你是其他的东西它吸引不到跟前，感应不到，道交不了。 昨天给大家讲的感应道教，为什么？因为虽然是一念心性，可是这个心性错开了，你还想着去兜率内院，还想着下辈子继续生而为人，那么这些心都属于不发愿往生的愿，就没办法对接。